会做教导的工作。求神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一颗受教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领受并且也能够尽我们所能，在今生就是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回到主你的真理里面。求神你祝福恩典教会，成这间教会是个带有使命的教会。求主你看顾这里的每一个人，保守我们，我们也把我们所要找的聚会更大的聚会所交托给你。求神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是给我们有同样的看见，是给我们有同样的信心，并且再次的俯伏在主你的引导之下。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的，第五课，我们来到了富兰姆的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圣经论的第五课。这次我们会谈到的就是历史呀，我们怎么看历史。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跟你们分享一下，恩悦教会现在正在找一个更大的聚会点，然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200个人的地方，预算大概是200万，请大家在祷告上面纪念啦，就是这样。好，谢谢。是，就是这样成了。好，我们好，我要推荐一些书。这里这个已经推荐过了，这本书呢 Christianity and Baptism 是讲到巴特神学啊。巴特神学是很最近我们可能不断地听到的一个人物或者是神学，今天影响神学院很深刻，影响一些保守派的教会很深的一个神学家。所以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虽然不太容易看，但是它是容易帮助我们更加的人了解巴特到底他在讲什么的一个人。待会我们会谈的，会略略谈到巴特这个人，他怎么看历史，然后圣经里面他怎么看历史，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好，我们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呀，第四课我们所谈到的，第四课谈到其实理性里面，我们想到我们的理性是必须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理性，然后必须有个根基，有个基础，这基础就是上帝的话。而我们基础，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那今天仍旧会跟我们说话的神，而我们也不要害羞，我们要不断地告诉别人经上如此说。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启示与历史。这个历史，当我们讲到说什么叫做历史呢，当然正确的，如果好好就是说我们通常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定义为什么呢？ OK， 今天我们会看到人是怎么看圣经里面的历史呢？首先我们想到历史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的历史，首先我们是当然从神的创造开始，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谈到人的堕落， OK， 然后接下来就谈到神的救赎，当然神的救赎也包括新天新地等等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每次我们在讲到圣经里面的历史的时候，这包括这三方面， OK， 这里讲到的神的创造的时候呢，它是给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用六天的时间创造这一切，然后同时也给我们看到撒旦如何来诱惑我们的先祖，然后同时也看到这些亚当夏娃如何犯罪，然后上帝的咒诅，上帝的应许，然后约，神的约跟亚伯拉罕的约，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彰显出来。然后当然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的教导，他的救赎，他的复活，他的升天，然后当然也包括圣灵的降临，也包括福音广传，也包括将来的启示，就是启示讲到什么呢？是将来，对将来的应许，耶稣基督会再来，将来的审判，还有以及那些相信的人永恒的命运，还有不相信的人永恒的咒诅。我们也要相信，当我们每次讲到说圣经里面的历史的时候，除了包括这三大方面之外，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 OK， 他不但是一个创造的上帝，他也是一个扶持他的选民 的一个约的族，约的族。所以当我们讲讲历史的时候，教会讲圣经里面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忽略这几方面很重要的重点。而历史，当我们讲到这三大方面的时候，它是针对于我们一个对于圣经的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重点来的。Okay, 是一个重点来的。因此呢，我们不可以轻看历史，我们要永远记住，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的历史的救赎的历史等等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是在众多的宗教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启示来的。It's a unique revelation, it's a unique features. All right, 是其他的信仰没有的，要记住这个重点，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也没有其他的信仰宗教告诉你神的创造，人是如何堕落，也没有谈到将来的救赎或者将来的审判这类的救赎这类的东西。打个比方，我们讲佛教，佛教里面虽然他们有谈到释迦牟尼如何默想，如何想到一些生老病死人受苦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很特别的一个重点。因为就算释迦牟尼他没有想到这些，他没有坐在菩提树下想这些呢，其实这样的生老病死的事情就已经在发生了，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宗教，好，打个比方回教、伊斯兰教，他们是有讲到穆罕默德，但是穆罕默德他们同时也会提到摩西，但是他们的重点还是在于教导人如何存活，就是说怎么活出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教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他们的历史里面是跟我们所讲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我们不是在讲说基督教是如何演变变成今天的一个教会，我们是在讲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还有基督将来再来，还有将来我们的永生永死的问题，这个是历史。所以呢，因此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今天的信徒他们是如何看待圣经，今天的信徒是如何看待圣经里面这样的历史。 OK, 我们不可以轻看的，我们不可以不经意的去不信说神的创造。如果任何一个人不相信神的创造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严肃很严格的一个问题来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人是堕落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理睬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这几方面都是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的一个课题。然而很可惜的，从教会历史来看，就是有偏偏有几方面有这一些神学家，开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就是这样的轻看圣经里面的历史。当我们讲说圣经里面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永远相信圣经里面的历史也等于跟上帝的启示是一起的来看的。所以我们看历史不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已，我们也把它当作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在当中。所以富兰姆说，我们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也可以看到神的什么言语，而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可以吗？到这里 OK, 神的作为还有神的言语，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好，今天会有人告诉你，有人说我们相信圣经是一个见证，见证神的，就是见证神的作为，是一个见证， It's a testimony。 圣经只不过是一个见证，它不是启示。所以当这个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他就已经把神的在过去 的历史的作为跟它的言语分开，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Yeah. 所以他会跟你说圣经不是什么启示，它是一个历史见证而已。那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只不过是个见证，人写的。还有呢，所以当我们把它当作把圣经当作是一个历史见证来看，它只不过是把它当作 是人写的。还有吗？
就是会有错误，
会有错误。嗯 ，OK， 还有吗？还有什么含义？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历史或者见证来看，它是在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好像跟我们将来没有什么关系，是吗？好，还有吗？嗯，
没有权威。
没有权威 ，OK， 没有权威，哪一方面的权威？
就是它不能够作为判定对与错。
不能够判定对与错，因为会随着时代的改变。时代的改变，标准会改变，道德会改变。你们这些基督徒干嘛这么保守？你们永远活在过去。所以今天很多支持同性恋的人是这样看，你们是活在过去，不要把我们带回到过去去。但是这些人没有看圣经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过去历史里面就已经有同性恋，只是你们没有去看。神一路来都是反对同性恋，而同性恋不是一个新鲜事，它是教会历史里面在历史里面，从希腊帝国、罗马帝国都给我们看到人都不断的在犯罪，旧约里面也有人犯同性恋的罪，这都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所以搞同性恋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圣经。还有吗？如果圣经是不过是一个见证跟历史，还有什么含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其中就那个我，他就是说，当我们说圣经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而已呢，基本上我们也是在说以赛亚为他不是一个唯一的作者，他只是在他有生之年写他可以写的东西，后面的后来讲到将来的事情是后面的人补上去的，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这个就等于不是圣灵的工作，不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是后面的人补上来的。所以圣经只不过是一个什么见证，哇，很大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今天就是这样看所谓的圣经的历史，他们把历史上帝的作为跟他的言语跟启示是分开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不可以接受圣经只不过是见证 的一个说法跟教导。表面的来看，它好像是没什么无伤大雅的事情，但是它的含义是很深刻的。 OK， 好，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上帝的作为跟他的这个言语分开来看呢？因为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每次上帝在讲任何一件过去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创造，无论是人的堕落等等发生的一些事情，耶稣基督的作为等等，他永远都是跟他的原理分不开的，你没有办法去分开的。 OK， 因此呢，经文永远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呢，我们的神他讲了之后呢，他的作为也跟他一起同时进行的。 OK， 所以呢，我们在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看这个启示跟历史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的确是有人要削弱圣经的权威。Right? 然后呢，同时也基本上也是在否认上帝的启示的权威。所以他们会说这个不是启示，基本上就是把它不断的减低减低减低，使人觉得哦，原来圣经里面的历史只不过是这样而已。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青少年，教导小孩子，教导我们的成年人，我们在教导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东西。 你们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呢，甚至父母亲你跟你们的孩子在讲故事，圣经里面的故事的时候，你不要给他们一个错觉，以为哦你在讲的是一个过去在发生的事情而已，不是的。我们要给他们看到神的言语，神今天仍旧在说话，而他的行为今天仍旧在进行。所以我们永远给他们看到神的话不只是单单是一个历史而已。 OK， 要记住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难怪会有人青少年会来问你说，为什么讲来讲去我所听的圣经的故事只不过是这样，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父母亲们、领袖们，我们要大胆的向孩子们告诉他们，跟他们分享，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的随意的撤掉这些很重要神的启示的这个概念。好，我们再看下去。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不同的新派的一些神学家， OK， 这个我不会读他的名字，是德国人。哦，他怎么看呢？他要撤掉历史的那个圣经话语的权威性，他要撤掉神的话的这个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由人的自主来诠释的，历史的事件的权威不是来自事件的本身，不是来自当中的一个真理，乃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针对这个事件做出的一个宝贵的判断。他说更重要的是他的判断，历史学家这些年来如何的来判断这个事情，重点不是在于什么，不是权威，不是在本身那个事件的本身。所以这个人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应该由历史学家来认识明白那位历史性的耶稣，可以吗？所以这个人就直接了当的来告诉你，如果历史学家他不是没有办法证明在历史里面有耶稣基督复活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好好的去研究那个历史性的耶稣就好了。历史性耶稣就是说啊，曾经有耶稣这样的一个人，他做了什么，他教了什么样的道德，至于他有没有复活，那个我们没有办法考察的，历史学家是不可能承认的，所以就算了，看他的生平就好，耶稣是好人呀。所以你会历史学家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所以权威从哪里来？历史学家的判断。所以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今天为什么不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啊？不可以相信启示呢？圣经是启示呢？因为某某博士这么说。所以我们每次听到博士，我们就吓得什么呀？就吓得不吓得什么了？但是就是吓到就是一样。但是我们忘记了，圣经里面的博士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跪拜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Panabur， 他就是他也是从人的，他说启示只不过是普遍历史他是从人的理性来确认基督徒的信心跟信仰。哇，听起来好像不错哦。但是呢，他也是认为权威来自历史学家的判断。他这个人的 Panabur 本身，他很看重，他很对主耶稣基督复活这样事情很有兴趣，但是不等于说他承认这样的事情，也不等于说。还有啊，还活着，至少我在做 PowerPoint 的时候他还活着。然后另外一个这个人呢， Oscar Carman， 他也是用同样的，他会跟你说我们历史事件本来是平淡无奇的呀，神创造也是很无奇很平淡的，神的救赎也是很平淡的人堕落也是很平淡的，不过呢，当我们以信心的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哦，它就变成很有意义。也就是说这样的这个是什么含义？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对它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就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也是有人这样看历史的，所谓的圣经里面的历史，明白讲错吗？你抓到它的那个含义吗？呀，这个事情圣经里面的历史重要不重要，就看你这个人的信心怎么看哦。
就是说，
是是是，是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是这样。Yeah. OK， 所以我们同时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基本上是在把，也就是说，当这个人也可以，当我们看这句他讲这句话的，基本上也可以说，他也可以说，好，我们看待一些事实，可以证明的事实。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可以证明的，这样基本上可能我们也不用太在意的去注重这样的事情。所以到头来还是跟你的诠释、你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OK， 所以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一些教导来的。啊，这个接下来你看这个人 ，Yakubov， OK， 巴特，巴特怎么看历史呢？巴特本身 ，OK， 巴特这个人其实你也不需要太过去看他的书了，你看了帮助不大的。就好像谁讲临时性牧师是这样说，你看了帮助不大的。好，首先他怎么看圣经里面的历史呢？他把圣经里面的历史分成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他会把它当作是有一些事情是 historic， 这是应该是德语来的 historic， 就是说他是可以，他们承认圣经里面有一些事情是发生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可以考察的。 OK，可以用一些历史学家的方法考察，并且呢是那些历史学家可以很自由的拿到的一些资料来研究的。因此圣经里面的历史第一个层面是属于这个层面，就是说人因此呢可以自由的来决定要相信还是不去相信。明白要讲什么吗？人是可以自由的来确定它的意义含义是什么。所以打个比方，就是说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可能我们可以查得到有亚伯拉罕这个人，可能有一天我们去找到他的什么骨头，然后可能找到撒拉的骨头，然后撒拉以前有做 salad， 就做然后找到 salad 没有，但是啊可以找到这些啊，我们就决定来自由的由历史学家来批判这东西可信不可信啊，然后它的含义是什么。所以他把它分成第一个层面是 historic 是什么，它是怎么样的呢？是没有一个特殊启示的成分的。另外整个层面就是说，另外层面在历史里面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打个比方，神与人的接触，如果你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种东西怎么证明？历史学家证明不来的。哦，这些东西就属于另外一个层面。OK， 有些好像童女生子也是没有办法证明的，耶稣基督复活神迹奇事有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办法证明。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OK， 当然我们还会再谈下去。好， historic 还谈到什么呢？ historic 还谈到就是说，当我们讲到 historic 的时候，他们是很清楚的知道，是的，这件事情是在某年某月某一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他们承认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呢，到头来是由这些历史学家，有权威的历史学家去考察，并且来印证。然后呢，不只是这样，然后这些学者们也可以很自由的来批判这些考察出来的，从圣经里面考察出来的这些历史。所以学者可以这样做，他说学者历史学家可以自由的批判圣经里面的历史。虽然巴克本身他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事情上面呢，巴特是觉得他最好，他是说他不但赞同说给学者太多的自由来批判这样的事情。明白在讲什么吗？说啊，他很赞，他不反对，但是他也同时不要给这些学者，他不鼓励给学者很多自由，更多的自由来批判这样的事情。他说你可以批判其他东西，但如果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救赎啊，你们就不要批评，这不是你们批评的，因为那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听得懂吗？ OK， 那听起来巴特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神学家。 OK，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也是有带来很大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观点。巴特不会直接告诉你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是不是童女生子， 或者是神人二性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或者是是不是他是否复活，是不是真的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个事实，他不会告诉你讲，他说基本上就由信心的来接收，就说那种触摸，那种神跟人之间的那个接触，那种经历来决定。所以你在看巴特的这个他的书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很看重，到头来你会看重的就是你会看到他的强点就在哦，我跟神的那个接触点，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和我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所以巴特的一个神学里面很看重这个所谓的神与人，或者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跟我的那个接触。他很含糊，在这方面他就很含糊 的没有并明确的去承认他，我也没有去否认他。所以就有学者就认为巴特本身的在这方面他的这个神学就显得很模糊，很模糊。然后呢，巴特本身还讲什么呢？他因此当我们讲到说哦，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跟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什么？你的经历，你个人的经历，明白讲什么吗？所以刚才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当那个老师，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告诉神学生说，当神把那口气吹到那个泥土的人的时候，用泥土做的人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接触圣灵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普救论。所以巴特本身，就如果你继续看他的这个神学思想的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到有人认为他基本上是在讲一个普救论的概念在那边。因为神什么时候跟这个人接触，没有人知道，跟谁接触，是不是只有跟基督徒吗？不一定，因为神会工作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那边。所以今天讲这句话，刚才我讲的那个人，那个老师说每个人都有圣灵的时候，他也是受到巴特神学的影响的。今天在神学院教这样的神学的老师，今天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当我们看圣经为神的历史，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记住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还有神的救赎，这些都是上帝的启示，而不只是行为而已，不只是作为而已，而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历史上的一件带给我们很大影响的一个事实，还有上帝的原理在当中。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人这样的不断的来轻看历史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会慢慢的影响我们怎么看启示，也会影响到救恩的，就好像巴特这样看救恩一样。 OK， 所以那个老师曾经在神学院里面也说，你怎么知道有一天阴间里面会有人，你怎么知道？他们都会不断的带出这种很奇怪的东西进来，我使到你觉得哦，对哦，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神什么时候触动到这个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样的历史观。OK， 好，巴特怎么样受到谁的影响呢？哦，对了，这里还讲到什么呢？你们还记得吗？当我们上次有一回请到陈佐仁牧师跟这位讲巴特神学的老师对话的时候，陈佐仁有讲到什么？陈佐仁就问他说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roses？ 为什么陈佐仁会问这句话呢？陈佐仁不是说他不懂玫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陈佐仁问他说什么是玫瑰的名字，他基本上是要带出来，当你们这些走巴特神学的人，什么都是靠着自己的那种主观的角度来诠释的话，到头来玫瑰还可以叫做是玫瑰吗？每一个时代的人诠释不一样。所以他基本上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他指出说，那些讲巴特派的神学家的老师们，你们基本上是很看重自己的主观的什么诠释，我跟神的经历。所以他就问你 What's the name of the roses？ OK， rose 以后就不一定是 rose， 玫瑰以后就不一定是玫瑰，不叫做玫瑰，它可以叫做其他的，如果照着你们将来诠释历史的话，可以吗？好，我们再看下去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为什么 巴特他会受到这些啊，他会受到影响呢？因为他是受到康德的影响。因为康德在十九世纪是一个很响当当的一个人物，他是怎么看历史的呢？他说历史是没有神的旨意的。好了，历史里面也是理性无法看见的一个东西啊，他就是看到你无法用理性来看到神的旨意的，没有办法。历史本来是没有什么，你们基督教很喜欢说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他说没有，历史本来就不是这样的。因为康德会说什么呢？他说历史本身不但是没有神的旨意，当我们说没有神的旨意的时候，基本上是历史本身是没有目的的。Alright， 你这个人怎么样活，怎么样看那个定义，就看你怎么诠释，你这个人怎么去定它。So what's the name of the rose? Alright。然后康德本身还说，我们应该来挑战教会的权威。所以康德那个时代是起来挑战教会的权威的。教会过去你们在传统里面是教导圣经是什么，教会历史是什么，圣经里面历史讲什么，神的启示等等，哦，你要挑战。我们应该改变，改变什么呢？今天我们要用主观来看历史。所以康德影响这谁？影响巴特很厉害。OK， 然后他还讲什么呢？他还讲到说，在康德那个时代，说你们这些神智人言，你们这些神智人言，你们不算什么，因为你们所讲的东西不适合于应用在这个时代。你们所的，你们该讲信仰，但是你的信仰是在，你是在二楼，你到二楼去讲，一楼是讲我们今生的时代，今生的事情就好 ，secular world 就好。二楼是讲你们那些天花乱坠，你们讲你们要讲的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呢，康德就说，我们这些属世的学者在一楼谈的东西比你们更优越。OK， 所以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说，信仰的源头不是教会，信仰的源头不是教会里面的圣经，不是教会里面所带出来的传统，也不是从神那里来。信仰的权威，信仰的源头从哪里来？从人那边来。所以康德讲这些。OK。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康德本身，康德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哦，人你是可以很自由的来解释一切的东西。 Alright， 所以历史对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像我们基督教时常谈到说神的旨意，神的救赎，然后 神在你身上，他要我们怎么样去行善服事等等，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从这里 就慢慢的就给我们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就开始轻看教会，轻看圣经，轻看神智人言，因为这世界上的教导更加的什么重要。康德的思想今天也影响到我们。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问所有的父母亲，以后你的孩子要给他做传道人吗？那你问他们就懂了。有多少个说好好啊，感谢主啊，给你去啊，我相信很少。为什么呢？哦，神啊，给他智慧，给他有一天做医生，给他做律师，为什么？属世的东西更重要。他们也可以说，哦，我做医生，我做律师，做其他专业人士也可以服侍上帝，是的，没有错，只要他不是做传道人。所以今天康德的这种思想无形中也在影响着我们。 Alright， 然后不只是这样哦，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轻看历史的时候，也就是说像康德这样，就是说你们要讲复活吗？基督的复活吗？好，你们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就讲什么呢？你就在你们那边，你们的层面讲就好，在你们的圈子里面讲就好，在教会你们讲就好，教会以外离开教会之后，你们就不要讲。今天也是影响到教会，你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所领受的局限在教会的宽圈子里面，好像我们一离开教会所领受的就不适合用一样。所以很多人会告诉你说，牧师你可以讲一些事迹的东西吗？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that's more practical？可以实际一点的东西吗？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领受信息的时候，他会问你，你的 application 不够，你的应用不够。所以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应用，或者明白应用，怎么样才算是应用。他会告诉你说，哦，应用就是说你要教我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做什么，第三天做什么，这个就是应用。但是问题不是这样的，问题不是当我们讲好好的看圣经的时候，应用不是这些，应用不只是局限在这几方面。是的，我们可以告诉你说，你该第一天你要怎么样祷告，我可以教你一些灵修的方式，你可以采用一些材料，但是应用不只是这些。清教徒讲到应用的时候，清教徒他们是怎么看呢？他一定会告诉你说，首先你要认识到你的罪，他会让你挣扎，讲道信息的时候要让你看到你的罪，给你挣扎，就好像那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就好像神在跟你讲道一样，那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就好像使徒在跟你讲话一样，那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就好像耶稣站在你面前在责备你一样。所以一个牧者，他如果好好的在上帝面前祈求的话，他可以做到这样的，而信徒可以看到，哦，主啊，你不要再责备我，受不了了。今天的应用，这是第一，清教徒很看重这样的应用。我要让你看到，我们所传讲的、所诠释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情感来讲，不是。我要让你看到，好像使徒今天活出来在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哇，清教徒是这样看应用。讲完这个应用之后，清教徒的信息里面一定会带出一个教义 doctrine， 然后教义里面是今天我们很少要谈的。教会里面不要，教会每次说，哦，不要讲教义，教义是神学院谈的，教义是学者谈的。我们讲什么？讲耶稣基督爱我就好了，耶稣基督什么？他为我死，为我复活就够了，够了，够了，这样够了。不是的，清教徒每一次在应用的时候，他要让你回家，他就好像把一个铁钉钉在你的心里、心坎里面，就说你一定有个交易打在你的心里面，你没有办法去不去证实他的，你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因此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个交易，哦，这个交易怎么帮助我，怎么提醒我，怎么安慰我，怎么责备我，怎么让我挽回过来，怎么让我更加的认识上帝的话，交易，这是 application。 好，接下来他们的 application 还包括什么？哦，这个人你要回转过来，你要回转，你要回转。所以他每次这些信徒们，他们这些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清教徒，他们那个时代是个黄金讲道的黄金时代，很多人包括农夫都很喜欢听他们讲道，不只是他们很热忱，不只是他们很肯奉献被主所使用，他们讲道就是这样，每一篇很精准的带出来。所以他讲 application 是讲这些，他当然会给你带来安慰，他的安慰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安慰，哦，不要紧啊，你放进去了，你有挣扎，我为你祷告了，你去吧。然后这个人离开说，哦，这个牧师很关心我，今天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但是他的安慰是神，这位安慰的主必然会继续保守你、引导你，让你去胜过、克服这个困难跟试探。而你有责任，你要有责任。哇，这个是他们的 application。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从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康德今天仍旧影响我们今天怎么看教会的信息。我们希望我们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哦，没有一个人离开教会之后你就把你的信息丢在什么教会里头，然后你就求神怜悯保守你，让他什么呢，让他下一个礼拜见的时候你还能够走到教会来。清教徒他会告诉你一件事情，每一篇信息他们讲完之后呢，你要做笔记的，你要把它的大点要点抄下来，抄下来之后做什么呢？抄下来你要回家去默想的，默想当然也是一个灵修，你要默想什么？今天牧师讲什么，原则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他的教义是什么，有什么东西是不断的打进我的心里面的，然后你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你要悔改都好，你要挣扎都好。我这是他们是这样看的。因此呢，当时的信徒他们是不可能空空的去然后又空空的回来的，他们是带着他们的讲，带着这所谓听到的这些重点回去慢慢去想，慢慢想，然后祷告的。有责任的信徒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的信徒，请无主帮助我们，不要让康德的影响我们， 不要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命每天所接触的东西划分来看，我们是划分不来的。他没有住在一楼或者住在二楼的，每个东西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都是很实际的，都是很 practical 的东西，因为它会关乎你的生命，关乎你的永生，关乎你的永死，关乎到你的家庭，关乎到你的配偶，关乎到你的孩子的将来。 All these are practical， 你还要我们讲什么？明白我讲什么吗？ Yeah， 所以当然我不是指你们，我基本上我是 讲一个很普遍性的一个教会的软弱。所以今天你我们看到其他教会他们请讲员也是这样的，这个讲员很不错哦，他讲到很生动， OK， 除了生动他还讲什么？我没有要讲很生动，很会开玩笑的，不会睡觉的，我们就是这样看讲员。好，我们再看下去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呢，给我们看到呢，我们基本上很喜欢把信仰跟我们的生命分开来看，划分来看。好，我们再看他们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否定圣经是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否定圣经是历史里面的一个启示的事实，启示否定。因为你可以选择要就相信，要就不相信，要不它真的在发生当中，不然就是没有发生过。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信仰也划分出来。因为当你在筛选的时候，什么是发生过的，在历史性历史上面有发生过事情，基本上你在讲什么？哦，什么东西是 practical， 什么东西是实际的啊？我们才来看，明白？我们才来相信。我们基本上这样的人，他们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是的，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富兰姆针对这些人，富兰姆针对这些人的时候呢，这些人在高举历史学家主观的批判，然后呢，富兰姆就说，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来看，他说我们是不可能分成第一层或者第二层的，你是没有办法去划分的，因为全部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启示，神的言语，你不可以这样划分。一旦人你这样划分的时候，哇，我们的信仰变成很可怕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所谈的，或者富兰姆所谈的，从理性开始，从新派的启示论开始，到今天到现在我们谈的他们如何看圣经的历史的时候，每个论点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而今天就已经在发生，不断的在发生，只是教会没有去谈，没有去处理它而已，可以吗？曾经有这样一个牧师，他说在我们那时，他那个不是一个牧师，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传道人，那时我跟建发牧师只不过是神学生，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遇到他，他有一次他回到神学院，所以我们就跟他谈话，他说哦，我现在在做一个 research， research， 他在做一个 research 叫什么研究啊，我在研究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耶稣基督在历史上面有没有复活那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性，有一个象征性，哇哦，象征性，象征什么呢？象征它可以，你讲什么都可以，明白讲吗？象征什么？象征什么？他有讲什么象征吗？忘记了，我也是忘记了。他说有没有发生过不重要的，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事情吗？不重要的，最重要是它的象征。哇，我们听了很生气，我们只不过一个神学生而已。对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哇，他讲得兴高采烈的，但是我今天我要回应，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历史上面或者在圣经里面的历史里面，如果我们把他的复活不当作是一个历史上面真实的事情，有怎么样的含义？有几方面的含义？有至少有四方面，应该是四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他会对耶稣基督身份带来影响。什么影响呢？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六节，一二三。 是的，这里讲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相信真的照这个人所说的，耶稣基督复活不一定是教会，不是一件历史上面的事实，那个是不是事实不重要，而只不过是象征的。基本上我们在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哦，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在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东西这个身份只不过是个象征性，对不对？同意吗？因为真的圣经罗马书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怎么证明呢？因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不可以停留在他是一个象征性的，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因为他跟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 OK， 还有第二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对我们复活有什么影响呢？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是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只不过一个象征性的是一件一个事情一个课题，而不是是历史上面的事实的话呢，另外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含义，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这里讲到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神和好，借以他和好，既以他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只不过是象征性，那么我们将来的什么永生，我们的复活也是一个什么象征性。所以它的含义很严肃的，也是很可怕的。还有第三个含义，面对苦难的时候有怎么样影响我们？一二三。是的，罗马书讲到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是讲到信徒我们会面对苦难。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的什么复活是象征性的，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领受的安慰也是不过就象征性的吗？不是一个事实。因为那个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如果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都不知道的话，那个复活的灵有没有可能会来安慰我们？象征性而已吗？安慰你象征而已吗？所以你得到安慰是一个象征性。所以你用这段经文，你去教会跟他讲到人家要死要活了，哦，这个是一个安慰的象征性，象征性的安慰。哦，你真的是你找死。还有另外一个，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如果我们轻看教会历史，我们看轻看圣经里面的历史，我们轻看圣经里面的神的创造，神的什么人的堕落，还有什么神的什么救赎，如果我们轻看，我们否认这个是历史的话，我们否认这些都是神的启示神的作为的话，好，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可是来到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可以拿掉的，因为在历史上面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接下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这个我也可以拿掉，因为在历史上面我没有办法证明。同意吗？可以的。接下来，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以拿掉的。耶稣基督坐在全能父的上帝的右边 ，OK 了，随便了，我相信一点呢。然后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谁知道那时候都没活到这样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讲到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如果这些我们看圣经里面的历史是必须是由历史学家来证明来证定断的定夺的话呢，使徒信经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的，可以的。而我们在念什么？我们在浪费时间。 我们在浪费时间。所以我们要相信，当我们在读史读圣经或者尼西亚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点，这一切历史都是事实，都是上帝的启示，跑不掉的。从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从使徒信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上帝是一个掌权者，从头看到尾都是在掌权的。从头看到尾你可以看到他是主宰，他是守约的主。 OK， 所以你随意的把历史里面删掉的话，你是看不到这样的东西的，你看不到这样的一致性的。 OK，而如果我们把这些历史重要的部分删掉的话，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的话，基本上到头来基督教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宗教，只不过是在告诉你一些人生的道理的宗教。你做好人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好人。是那个使徒保罗很辛苦哦，他没有这样贪爱世界哦，他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哦，然后死在监牢里面哦，这个是好人哦。我们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历史不把它当作是上帝的启示跟他的作为，我们也会来到一个地步，我们只不过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看摩西的生平、亚伯拉罕的生平、大卫的生平、耶稣的生平。所以这些人，今天的学者，如果神学家、老师、牧师把教会或者把圣经的历史这样的减低或者删掉的话，这个就是他给信仰带来很大很大的祸害。可以吗？同意吗？好，我们在面对人的自主理性跟对圣经里面的历史攻击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就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三。这段经文很重要，哪怕世界上其他的人都轻看圣经里面的历史，我们要抓住，是众使徒，不仅是我，这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就要如此的信。我没有办法证明给你看耶稣基督他童女生子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没有办法跟你证明活生生告诉你历史上面我耶稣是神还是人这样的事情，我只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去，使徒就是这样教，我就是这样传，因此我就是这样信，没有别的原因。你可以讲我是古板狭窄，乱解圣经，好，我就是这样的人。恭喜你们，这个是最后一章。我们该如何？今天的神学院新派的神学院的老师、学者、牧师，他们会怎么样削弱圣经的权威？从三方面，第一方面，他们很高举自主的理性，我们要来批判，什么都要来批判，因为他们是权威。第二，他们会重新解释圣经里面的历史。OK， 然后第三，下一课十二月、十一月我会继续谈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的主观的领受怎么样影响到圣经的权威，跟你们有跟我们都有很大关系的主观 subjectivity。OK， 圣经都是很主观的。巴特的其中一个特点，神学的特点是什么？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哎呀，圣经不是神的启示，不是，它只不过是白纸黑字一个什么见证而已。什么时候才变成启示呢？当圣灵感动我的时候，哦，哪一句话特别感动我，那个就是圣灵的启示。我今天巴特是讲这样东西，所以就是说什么时候变成启示是看你个人的信心的回应。巴特这样东西很精彩的，这样东西很吸引人的，为什么？很主观，主观的经历， 所以巴特永远会把你带进去，来你跟你去经历那道成肉身的基督。哦，什么时候你会触动到他，没有人知道。如果你去触摸他，触摸他，触摸到他的时候，你会领受到他的启示。今天 OK， 所以下一堂我们会讲这个主观的领受。我们每个人不是很主观的在看圣经吗？怎么办？为什么你的主观跟我的主观可以成为真理呢？来，下次我们谈这个。感谢主，讲完了。OK， 在这里，我是尽量做一件事情。虽然富兰姆讲起来这些东西好像是很是只是给牧师神学生讲的，但是我尽量用现实的例子来解释，给你们看到，真的是哇，真的已经发生在你周围了，你迟早会面对的。有一天，有一件事情你们要注意哦，有一个心态你们要持守的是什么呢？不要以为永远这间教会每天每个时刻都有牧师在你旁边，什么问题你就找牧师。因为有一天可能神会接我跟建发牧师一起回天家，哇，你们面牧师的时候你们要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你要永远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如果牧师不在的时候，长老不在的时候，执事不在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办？哦，你要预备好这样的一个心态 OK。 如果你没有答案不要紧，你回来就问，至少你要问，开始问了，然后我们懂我就告诉你，不懂的时候你就平平安安去，是这样但是我要带出的就是你们 create 那个 awareness， 带出那个警觉性，不然的话我们每次都是很沉沉迷迷这样睡下去的，可以吗？还有什么要分享吗？你有什么补充吗？建方牧师。